叫郭礼进，来自京东商城云计算部的。我们第三场呢，可能就是比较轻松一些，不像早上、下午各位大神都介绍什么架构啊，是吧？勾语言啊，我们讲的就是比较简单的东西，就是说介绍一下我们以前的一些实战的一些经验，就是我们使用工具的一些经验。像 DevOps 这个东西，好像随着这个云计算的一个流行吧，就大家经常会听到这个名词吧，可但是说在实际工作中或者说生活中，其实大家还没有真正的去用过这个玩意儿，所以我接下去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什么叫 DevOps 是吧？然后 DevOps 是我们在使用 DevOps 的时候，就是说我们用了哪些工具链，然后最后。然后是再介绍一下我们真正的在实际工作中的一些经验，最后有一个总结。在开始 DevOps 之前呢，就是说我先讲个概念，就是说天下武功快不过。我们不管是说我们走 DevOps 也好，我们走 Scrum 也好，走敏捷也好，追求的目标就是说要程序开发的快，要我们项目进度快。那确实如此，就是说在这个互联网的时代，就是说你只有走得够快，你才能走到别人前面。我们一个标准的一个项目流程，就是说就像这一个黄一样嘛，这个大东西大家都很熟悉，那我就不详细介绍了，上线用户反馈吧，用户反馈后我们做需求整理了，再开发，再测试，再上线，是吧？如果说我们说要快的话，其实说让这个黄转得越快，其实就是代表了我们的项目开发的越快，我们整个流程越快。快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放完线后，我们都能快速发现问题，然后我们就能快速定问题，是吧？然后去 fix 它，然后再上线，这个是我们最觉得比较快的一个方式。当然这个只是说我们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啊，我只是说当我们线上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流程表做一个快的话，就是说在我们的项目流程过程中，我们都是一个环一个环嘛，这环造的越快，我们的整个工作效率越高。快的核心是什么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如果你做得快，但是说你的上线的东西老是 bug 一大堆啊，你发现一大堆 bug， 也是 fix 啊，又上线又发现新的一堆 bug， 那有什么用啊？根本没用。那看前面就是说那个早上徐硕也提到，就是说 Go 语言的那个版本，它是一周发布一次。其实这个就基本上符合我们对快的一个定义。一周发布一次版本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事情。如果大家都做项目就知道，是吧？我们项目周期一般都是一个月啊、两个月啊，或者说甚至半年，或者是两三年来计。一周一个版本，其实要求是非常高的。就说怎么又能做到又快又稳的？比如说我们像那个Go语言那个版本一样，是吧？我们怎么在做这些事情呢？就是很多人就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法叫 DevOps， 对吧 ？DevOps 其实也没什么神秘的，其实从它的单词来看，其实我们就可以猜出来它大概有什么意思。什么是 DevOps 呢？就是 Wiki 上有个详细定义，但是这个定义就是说显得太官方了，就是说太文本化了，就是我觉得大家不用仔细看。在我眼中 ，DevOps 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认为就是说四部分。第一部分就是说，所有人干所有活，啊，从开发、测试到运维，就说你团队里面的人，你们的角色不会分得那么的细，不像就是说我们传统开发软件一样，就是说啊，我们有这个项目经理，有架构师，有这个码农是吧？有这个测试人员，然后再有运维，就是角色分得很清楚，每个人干某一部分事情，但是说。在 DevOps 里面，就是说这个观念一定要转化，然后说就是说所有人会干所有的活，既然所有人干所有活，其实就是说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团队可能不会太大，就 DevOps 基本上就是说它是和小团队去做一些事情，反而说我觉得它在大团队里面，就是说你必须把大部分切分成一个小的团队，你才能去做 DevOps， 因为你的角色就是说没那么多角色是吧？所以说就是你团队不需要那么大。同时呢，就是说第二个也很重要，就是你要一心有 all 负责，就是说你要信任其他兄弟开发的模块，这个在大公司里面其实也非常重要，就是说要本着这个信任其他部门的一个原则，不要觉得就是说自己部门内写的东西就是最牛逼的，不是自己写的东西就是不牢靠的，就是要本着这个信任的原则去做。 后面两个我觉得比前面两个更重要，就是说做一个程序员，你要对自己的代码负责任，你写的每一行代码，你都要保证它是可工作的、可运维的。那么其实怎么样去保证你的代码是高质量的好的，那么其实就要写很完善的一个测试用例。这个后面会讲到，就是这个我认为就是说对代码负责任并写测试用例是非常是 DevOps 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最后一点就是说要有责任心，我们要对自己线上系统负责任。就是我对我的团队要求，就是我们组里面每个人其实都要有7x24小时运维自己系统的这个责任，是吧？就是说你有健康7x24小时的勇气，是吧？就是你有这个责任之后，你发现就是说你会对自己代码更加的负责任，因为线上出了问题就是找你的，是吧？你不想3更半夜被人吵醒了，那你就把你的代码写得漂亮，写得好看，对吧？写得可运维，是吧？不容易出错，把你的系统做得高可用。这几个东西其实是环环相扣的。下面我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用的一些工具链。就是说我们在项目的开发过程中，我姑且我认为就是说归类成8个方向吧，就是说从前面的代码管理，再到测试工具，再到部署工具，到中间的那个集群的，就是如果你机器很多的话，你要做集群管理，是吧？然后后面对你的集群、你的系统做监控。监控完以后，就是说你还要去收集一些日志，去看你系统运行的状态。然后最后你要做一些这个，你现在系统的运营的话，你肯定要做一些报表系统，是吧？看你的用户的增长的趋势啊，看你的系统的一些这个报表呀，是吧？然后最后面可能是说你有一个团队管理的工具，然后做一些那个 bug 的一个 check， 是吧？然后做一些这个任务的分配啊，是吧？做这个团队管理。代码管理呢，我觉得就是说，其实没什么好讲的，这个有很成熟的工具，大公司嘛，你就基本上没什么搞头了，就是说公司你用什么你就用什么吧。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比较重要一点，就是说在开发过程中应该要做 code review， code review 其实是 DevOps 过程中比较重要的一部分。如果有条件的话，我觉得用 GitHub 啊加 Garage 啊可能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式，因为 GitHub 的功能其实还挺好的，挺好使的，特别是它在这个分支管理上面非常非常好的。但是呢，我们一般都在大公司工作嘛，是吧？我们基本上没条件用 GitHub， 或者说有条件我们现在用用看嘛，挺好的。所以我这个不多讲。测试工具我会着重讲一下。测试工具的话，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使用单元测试。单元测试呢，我就不展开讲了。每个语言都有自己的测试框架，是吧？不管是说 Go 还是 Python 还是说 PHP 啊，都有。但是后面那个我要详细介绍一下，我们是用 Jenkins 来做这个单元测试的，做持续集成的。因为你有很多人在讲，就是我有单元测试了，我写了单元测试了，我就够了，我干嘛用 Jenkins 这样的东西呢？因为我写完代码以后，我自己在本地上跑一下这个单元测试不就行了吗？其实 Jenkins 带来的意义不仅是说帮你自动跑单元测试，它其实还能帮你做好多事情。Jenkins 我认为它就是说主要的那个3个功能啊，第一个是自动编译，这自动编译其实也没什么大门槛，是吧？这中间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自动测试，就自动把你的单元测试跑起来，是吧？然后最后一个，它其实也能做自动发布，这样你把发布脚本写起来的话，它也能做这个事情。它的原理其实很简单，就是说它呢，每个你可以定一些时间嘛，比如说每个5分钟去 SVN 或者 Git 啊上面去检查一下你的代码有没有更新，一旦有更新 ，OK。他就把你的最新代码拉下来，你需要做编译的给你做编译，是吧？你不需要做编译的，那直接就给你跑各种单元测试。但是跑完以后呢，他给你出报表，就是说你的单元测试有没有跑过呀，是吧？然后同时也可以就是说在跑单元测试过程中，可以给你做这个代码覆盖率，是吧？还可以给你做这个 check style， 就是说给你检查你的代码风格。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是一个Hadoop 的一个持续集成的一个小小的界面的一个截图，是吧？我们可以看到它大概有个10几个亿一个测试吧。然后红色代表就是说红色代表就是这次这个持续集成没有成功，蓝色代表是成功的。
你没有这种东西，它如果给你评分就很
高。而且我们可以就是在 Jenkins 上面，你可以看到就是每个单元测试它跑多长时间，是吧？有没有通过的东西。其实就是说很多开源的软件都会用 Jenkins 去做持续集成，就是据我所知，就是说不仅是这个 Hadoop 啊， 就是阿帕奇下面好多项目都是用这个 Jenkins 的，然后什么班图啊，Linux 它也是用那个 Jenkins， 也我看到也有它也用。特别是说 Cloud Foundry 他们也是用 Jenkins 去做 CI 集成的，所以为什么很多开源软件它用 Jenkins 这种东西去做 CI 集成呢？它其实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就是说，因为你开源了嘛，好多人要给你提交代码，对吧？那就是说，提交代码的时候，其实你这个管理这个源代码的人，其实也不知道提交上来的代码是好的还是坏的。所以像 Cloud Foundry 的话，他们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提交代码没有问题，你把代码提交上来是吧？他先去跑一下 Jenkins， 把你的这个把你的代码放到他的 CI 集成里跑一遍。如果说你的代码是跑过了以后，你的代码才会录到 Garrett， 就是才到那个代码 review 那个阶段。只有跑过单元测试，你才会到这个代码 review 那个阶段。代码 review 的时候，就说那么就是说开发 Cloud Foundry 的人，他可以看一下你代码好不好，是吧？你单元测试写的详不详细，然后再决定你这个代码要不要加到主干里面来。而且就是说，有我们写完单元测试以后，是吧？就是说将来你单元测试写的详细以后，你才能给你的代码做重构，你这样子就才没有心理负担。然后就是说，以后你每次变更的时候，你要上线之前说你跑一下单元测试，你写那么多单元测试都跑过以后，你再上线的话，你心里就这个不会，比如说上线一个版本会不稳定的这种，心理负担会少一些。下面介绍一个部署工具吧。我们用的部署工具，我们以前用的啊，部署工具叫 Capistrano， 这个其实是一个卢比社区贡献的一个部署的一个工具吧。就说功能呢，怎么说呢？就是说它包含了一个部署工具该有的功能，它都有，是吧？这个比如说这种快速的 rollback 啊，是吧？可以部署到多台机器上啊，可以就是在部署前调一些那个脚本命令，和部署后调一些脚本命令，是吧？这些东西该有的它都有。所以说，就是对于小公司而言，就是说小团队而言，如果说公司内部没有提供完善的一个部署的一个工具的话，我建议就是说大家都可以找一个部署工具，是吧？可以用 Capistrano， 你或者用其他的都不是个问题。但是说千万不要用最土的方法，就是说我们用 S copy 啊，是吧？用 Win S copy 啊，把代码咚咚从本地上拖到服务器上，这种方式是最不好的。那我们宁可说我们采用一个部署工具去做这个事情，因为部署工具可以帮你做好多事，它可以给你看这个线上的代码跟库里面代码有什么隶属，是吧？你如果部署上去以后发现有问题，它可以帮你快速回本。就说我们千万不要做这种直接把代码拷上服务器的这种事做。谈到这个点，就是说我们还要强调一个地方，就是说我们基本上都用 Capistrano 的时候，是吧？我们在开发过程中，我对于我们组里面的要求是说，所有线上的配置文件，所有线上的那些数据库的用户名啊、密码呀、IP 啊，我们这些是通通不准入 SMA 库的。这些东西，这些配置只准写到线上服务器上去。线上服务器上去以后，就是你在部署工具的过程中，是吧？你把代码部署过去，然后会做一些脚本命令，把这个线上的代码做一个软链接，链接到相应的位置。我们是这么去做的。就是为什么说我们强调说线上的配置，或者说这个 IP 啊，包括 IP 哦，都不能写到 SMA 里面。我们认为，就是说代码泄露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特别是你入了这个代码库以后，是吧？都是有据可查的。就是说你一旦泄露这个东西还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这些东西都是不准入库的。但是说测试环境的那些配置，那你随便入库没有关系，那线上的是完全不能入库的。我们集群管理我们用 Puppetty， 就说Puppetty 这个东西最近几年讲的比较多。因为集群管理的话，应该就是说实际上主流的就两类吧，一个是 Chef， 一个是 Puppetty。 但是 Puppetty 感觉是更火一些，它也是 Ruby 社区贡献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开源工具。那个 Puppetty 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传统的一个我们上线的一个流程吧，是吧？比较麻烦，是吧？大家如果说做过相应的创业项目啊，或者说做过这些事情的人就很有感悟，是吧？到云计算的话，就是说我们这个整个流程会大大的缩短。就是说云计算它 他把他说爱子层次，他解决了你这个运维的一些问题，就说你以前要买机器是吧？像 OK， 你这个几分钟内申请个需求就好了，解决你前面一段，就是说上面说的那个安装系统之前的所有问题是吧？那 Puppeteer 呢，它也可以帮你解决安装所有软件的这个问题。他就说这个东西就是说，它可以帮你这种装 Nginx 装 PHP 装 MySQL， 同时说可以把这种各种配置下发。但是我认为就是说 Puppeteer 在小规模集群内其实它的意义不是特别的大，小规模的话你怎么折腾其实花的时间也不是特别多是吧，还就是你折腾那个 Puppeteer 还不如说你直接手动装一下的时间还更少一些。但是在大规模的集群下，或者说你有一些自动的 upscaling 的一个情况下，就是说你根据的流量是吧，自动的去申请一些新的机器，增加一些新的机器的时候，这个是非常重要的。Puppeteer 可以帮你做个事情，而且我们在实战中也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监控工具我就不多说吧，大家都很熟是吧？那 KKT 啊、Sabix 是吧，大家都很熟。但是我可以给大家着重介绍一下那个 OpenTSDB。OpenTSDB 可能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就是说实时分析与监控的工具，可能大家听的比较少。那至于说云端的监控呢，我可以推荐一下大家用一下监控宝呀，是吧？基调是太贵了，是吧？我觉得监控还是挺好的，它可以帮你做 UI 监控啊，端口监控啊，还可以帮你做这个 MySQL 啊、MongoDB 的监控。这监控宝是我们国内的一个创业团队做的，其实做的挺好的。我自己的个人项目啊，就是我们以前有些项目，其实我们也用监控宝去监控你的工作状态。
我们也是监控宝
啊，青牛也是用监控宝，就是说明这个东西还是很不错的。然后我再讲一讲，就是说 OpenTSDB 是什么东西，OpenTSDB 有什么作用是吧？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背景嘛，就是说 Kakadi、Zabbix 他们的这个后台，他们用的是 MySQL， 然后 OpenTSDB 用的是 HBase。对于监控系统而言，我有个观点，就是说它的监控系统其实没什么花样嘛，就除了这种展现图表呀，是吧？然后收集数据啊，是吧？给你做报警啊，其实它玩不出其他花样来了。但是说你后台的一个数据库的这个结构是吧？你后台是怎么存储的是吧？就说 HBase 提供了一些 MySQL 不能提供的东西，那么其实就是 OpenTSDB 就能提供一些 Kakadi 或者 Zabbix 不能提供的东西。比如说数据中心化存储导致单点故障是吧？就说我们的 Zabbix 跟 Kakadi， 然后我们就说 Zabbix 好了啊。这是一个代表性的一个监控工具嘛，因为 Zabbix 后面接的是 MySQL， 那个当然了 MySQL 高可用，我们有很多种方案是吧？这个且另说是吧？假如说我们就接一台 MySQL 的话，它肯定有单点故障是吧？那么而且就是我们在实战中用这个 Zabbix 的话，就说一台 Zabbix 基本上也就只能用个400到500台机器，基本上是差不多了。如果说你四五百的话，压力已经有点大了。如果说你监控的项比较多的话，它有时候会有很多误报。就说他有时候会报说这个某一台机器上到5分钟内没有 upload 的任何数据，就误报率比较高。为什么说400台到500台对于 Zabbix 是一个比较极限的一个数字呢？因为它后来用的是 MySQL 的 QPS 可能就决定了它能接过多台机器。那 OpenTSDB 不会，就是 OpenTSDB 后面接的是 HBase， 它是这个没有单点故障，它把单点故障解决掉了，同时它把这个就是说。这个容量的问题也给把你解决掉了，是吧？它无论接口多少数据进来，是吧？它都没有这个，只要你机器够多，是吧？它都撑得住。所以呢 ，OpenTSDB 不会像这个 Zabbix 一样，就说我监控个500台机器，我就受不了了，是吧？同时呢，第二个嘛，就引出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 MySQL 基本上你就是只能有限的存储空间嘛，是吧？那么 HBase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是吧？假如你 Zabbix 这个运行时间比较长，监控项比较多，是吧？你有时候不得已就要把 MySQL 里面一些数据给它清理掉一些了。第三个那个就是这个，就是也是跟前面两者有关系吧，就说因为你的数据多了以后，就会因时间问题变得不准确。第四个，我觉得我觉得不是特别大的一个这个优点吧，就是说因为那个。也算是个比较好的优点嘛，就是说，因为你的用 Zabbix 也好，用这个，因为它后台是 MySQL， 那它 schema 是固定的，是吧？然后你用了 HBase 的话，它可以这个，它你的 matrix 可以很多，那你定制图形图那个图像起来会更容易一些。 另外就是说第五个就是跟 HBase 跟 HBase 跟 MySQL 的性能的一个比较的原因呢，就是说 HBase 它能支撑这个是百亿级的一个级别是吧， MySQL 肯定撑不住是吧。后面第六个也是这个一样的原因嘛，就是说这个就是说五六七都是因为监控系统后面用的数据存储的平台不一样导致的一个特性。其实不是 OpenTSV 牛逼，而是说它 OpenTSV 是建立在 HBase 后面的， HBase 后面的很多优点它给它发挥出来了，仅此而已。然后这是 OpenTSV 一个示意图是吧，我不想讲，它是对于官方也上也有，就是这是对 MySQL 的一个实时监控的一个东西。然后我们在实战中，我们 OpenTSV 我们主要是用来监控这个我们用过监控 Nginx 的一个访问字，就是说 Nginx 的就是说比如说像京东啊，或者像以前前公司有些的有些项目，它的这个 Nginx 访问是访问量是非常大的，但它访问量比如说一天有10亿个 PV 是吧，然后我们要去分析实时分析，就是说每秒钟这么多 Nginx 请求过来以后，它有多少个500类的请求，有多少个400类的请求，有多少个200类的请求，它比例是多少是吧。然后说我们实时可以看到个图变化，其实就是说用 Sybase 就很累，基本上做不到，我们用 OpenTSV 的轻松的找到这些效果。对，就说为什么我们要去分析这种实时的一个分析呢，做个实时分析呢，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就比如说吧，我们做这个四百的这个比例的分析，这个比如说我们接的是个论证系统是吧，如果说在某几秒内它四百的这个比例突然一下子升上去了，其实我们基本上就可以判断，就是说一要么是我们的系统也出了一些幺蛾子，二有可能就是说有些人来洗号了是吧，就是说你愿意秒级的分析，甚至说你可以做到百毫秒级的分析，这时候你就很敏感，可以就是很快的看到这个图的变化，就是你很快的可以看出来这里面肯定有问题了是吧，这背后肯定藏了一个惊天大阴谋，所以你就要去分析看看是吧。最后讲讲那个我们最后了，然后第二个讲讲日志系统。就日志系统其实我也没有太多的，我现在还没找到特别好的工具吧，就是我前面没找到特别好的工具，就是说但是这是我们这个开发分布式系统里面的一些经验，就是说第一个分布式系统定义问题只能靠日志，就是说说白了就是说咱们这也不是这个像狄仁杰神探或者说柯南一样从一些蛛丝马迹里面就能抓出一些找到问题的所在是吧。就像那个刚才楚爸提到，就是说我们写日志的时候 open 个 file 是吧， file 这个 file open 失败了，就只打印一条说啊这个 file open 失败了是吧，这么留了这么一点点蛛丝马迹，其实说我们不是那么聪明的人是吧。其实如果说你不是对整个系统代码很熟，你是无法定位出啊压的到底出哪里的是吧。所以说日志一定要写得非常好是吧，对吧。而且这个是在大规模分布式系统里面，就是说你的机器很多，你根本不可能跑在一个单台机器上去跑这 GTP 去把这个 Google Pulse Trace 是吧看一下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几乎很难，几乎不会碰到这种，就不会有这种机会让你去展示你这种成功吧。我们基本上是靠日志去定问题。那如果你要看日志定问题，就引申出第二个问题了是吧，我们所有日志要集中嘛
对吧，因为你分布式系统嘛，你都分布了，你日志分布在不同地方，我总不可能说每一台机器我都 SS 过去是吧，我找到特定的目录去 group 下这个日志，那几乎不现实。所以我们第一个问题就引申出第二个总结是吧，就是说所有日志要集中是吧，日志要集中，那么就说我们日志要分级别是吧，你不能通通的什么日志全部集成 info 或者全部集成这个 debug 是吧，或者全部集成 error 都不对是吧，你要分这个分比较细的一些级别是吧，至少是 info 一些，就是现在系统我们一般不会记 debug 的信息的，所以我们只会记 info warning 跟 error 是吧。然后第四个也很重要，就是说信息记录要简要又要全面，这个其实就是说的比较笼统啊，这个要靠自己在实战中摸索了，这个真的是没有特别好的一些特别好的一些建议吧。第五个就是说异步请求每条日志 TLG 开始 ID， 这个是我们强制要求的，就是说我们在开发过程中每一个 API 过来，就一个 API 请求过来，我们都会给它分配一个 request ID，
这个 request ID 会伴随着整个请求处理的生命周期，比如说你分发给这个 RabbitMQ 是吧， RabbitMQ 的消息里面也会被这个带这个 request ID 是吧，然后你如果说给它进行肯定有 work 去接收这些消息嘛，是吧？ work 处理这个东西的时候，它进入这个位置之后也会把这个 request 记录下来，然后有这个 request ID 以后，你的日子又集中了是吧，那我就可以根据这个 request ID 把你这个请求从头到尾要干了什么事情是吧，做了什么事情，做了哪个程度都可以抓出来，所以说请求我们的这是我们对日子的要求，说每一条日子里面做了一个 request ID， 这样子我们可以根据 request ID 去抓所有的信息。那第六个很简单吧，关键步骤一定要记录是吧，这个其实也是对吧，是吧，什么叫关键步骤呢，这个就是以你的项目为一样，你觉得哪个地方是关键你就要记是吧。那第七个也是一样，第七个的日子格子肯定要统一，你不统一怎么去这个到时候怎么去搜索怎么去抓是吧。第八个就是说我们其实会把日子作为客户流量的重点，这是真的，就是说我们在我们开发过程中扣的流量我们会做三方面的事情，第一方面我会留一个大家的那个我们组里面哈一起会留一个这个 test case， 就是单元测试，单元测试的这个我们会做扣的流量，因为你的单元测试一定要就是说要全面，不要嫌啰嗦，就是我们不怕啰嗦单元测试，我们只怕不全面的啰嗦单元测试，而且从我们实战的经验来看，就是我们单元测试代码实际算是那个工作代码的2到3倍，因为单元测试其实写起来还是比较容易的，所以写完一个 case 以后是吧，拷贝一下，然后另外 case 其实跟上一个 case 相差不是很大，也许就是参数上有些差别，虽然别看这个代码量上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工作量上其实差很多的，就是说单元测试时间花，因为写单元测试时间其实不用多少时间，然后另外我们会把日志也会作为这个客户流量的重点之一，就是说你的日志从头到尾，因为根据 request ID 去串起来是吧，
其实有些信息我们不用到处都记，不用说每一条日志都把这个信息记一遍，因为你有这个 request ID 以后，你能把所有的日志串起来了，那么就是说有些信息你就记一遍就可以了，当然了你要多记几遍也是问题不大。后面讲到还有一个报表系统，就是说你的系统上线以后是吧，你主要做一些可视化分析啊，就是说大家今天好多人都谈到就是可视化的力量，就是数据一定要做图形化，人就是说人对数字是不敏感，但是人对图形是比较敏感的，所以说你肯定要把你的这个把很多数据做报表，以报表的形式做出来嘛，比如说你的用户的增长速度啊是吧，你每天有多少用户啊是吧，它增长速度是什么呀，诸如此类的是吧，我们是以前是用的是 BERT 的一个东西， BERT 这个报开源报表是吧，我们这个 BERT 也是开源的，然后其实用起来也挺方便的，跟我就不详细介绍了，但是有一点我觉得第五点我那天强调就是相信可视化的力量，可视化其实能帮你解决好多问题是吧，其实就我个人而言是吧，就是说我举一个我个人的例子吧，就是为什么说可视化的力量是非常好的，我在二十几岁以后我其实就挺胖的，我一直想减肥是吧，我曾经最胖的是160斤，然后我一直没减下来，天天虽然嘴巴里面喊着要减肥但是没减下来，今年我采取了一个新的方式，我终于把这个给减下来了，其实这个新的方式做起来其实也很土，就是说我去买了一张这个就是有像化学里面那个图表格，就是有横坐标跟纵坐标的，然后它每一格给你画好了，每一格都给你画起来了是吧，然后我把横坐标上面这个纵坐标上面写上那个体重是吧，横坐标上面是时间，然后每天去瞄，每天下班前是吧，每天上班前去瞄个点是吧，然后呢你看有瞄点你就有趋势是吧，有趋势你就看着这体重自己有多胖，那我就定个目标，我说我今年要减到150斤是吧，我在下面再画一条线是吧，我就定我的这个斜率是多少，我看我这个曲线是不是跟这个斜率是不是有没有按这个东西下来是吧，然后我把这个东西贴在哪里呢，贴在我一开门我就能看到的那张墙上面是吧，这样子我每天就看到我今天有没有变瘦了或者变胖了是吧，其实就是说一样的，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有套报表系统，每天早上上班来之前干什么，看一下报表系统啊，看一下昨天我们的系统是不是好的，是不是稳定的，有什么问题啊是吧，它增长速度是什么呀是吧，这是就是说我们要相信可视化的力量，可视化比你看这种数字会有 更有震撼力。所以说我们当年这个报表做完以后，其实我们上班第一件看的事情就是看报表，是吧？看报表里面有什么问题，是吧？然后报告里面其实我们也会增加一些这个监控的一些东西嘛，看一下这个系统的问题。团队功能规矩我也觉得没什么好说的，我觉得每个公司情况不一样，是吧？每个团队情况不一样。大公司我觉得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这个管理工具，你就用字了，用就行了，是吧？反正就是说都有一些问题，但是说你都能忍受吧。然后说一下我们的一些经验吧，就是说我们的经验就是说，从开发速度加快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我们其实这不好说了，看团队了。有时候我们这个团队的人多熟悉 TD 是吧，就是驱动式的开发嘛，那我们就走 TDD 是吧。如果说这团队都熟悉 Scrum， 那我们就走 Scrum， 如果说不懂那也无所谓吧，就是说因人而异吧。我觉得没有赢战是吧，这个东西就是说要靠团队项目经理的这个个人的魅力去把握这个开发进度。然后呢，因为就是说每个团队里面的人水平参差不一，代码上面就是说你肯定要经常清洁重构是吧，怎么去重构代码，或者怎么说就是说保证工程质量，我们是用 Jenkins 是吧。我们是基本上我们努力推行的一个目标，是说每天下班前我们把代码提交上去是吧，走之前可以看到 Jenkins 上面的单元测试全部通过的，再交回家。其实这个事情是很难的，别看说这个看起来很简单，说你提交代码保证所有单元测试就过了再回家，其实很难。因为就是说你在共同开发过程中，就是说也许就是说大家代码写的不太同步的时候，经常会导致这个线上的这个单元测试会爆红，让每天的单元测试都变难，其实是很难的事情。但是说这事情一定要坚持一步，就是说 Jenkins 放在那里也是一样， Jenkins 每天我们也要看一下，就是说 Jenkins 上面的那个单元测试有没有过，这也是可视化的一部分嘛。就是说这个事情其实是很难的一个事情，就是说需要全组的人去坚持。因为就是说你有 Jenkins 啊，你不去用是吧，你或者下意识的去逃避这个东西的话，其实对于那么这个东西是失去意义的是吧。然后那个线上的一些问题，就是我们就是只能交用监控加日志，这也没什么好说，就是用到我们前面谈到的一些监控的工具，以及就是说我们的日志工具。我们以前就是说规模比较小的时候，我们日志工具就是说也没有用什么日志工具，就是直接用 NFS 是吧，把所有日志集中在一个地方。然后我们最近也开始用 Puppet 是吧，我们的 OpenStack 部署就是说用了 Puppet， 所以以前我 OpenStack 部署起来很麻烦，然后我们把它转到这个 OpenStack 上面以后，就是我们南京团队做这个事情是吧，他们号称说以前要几十个东西抬了，现在可以一个小时一千抬了，一点压力都没有是吧。然后我们 JDS 我们京东数据库服务，我们也是用 Puppet 去这个管理所有虚拟机的，内部的可乐版权我们也计划用 Puppet 去做，但是这个倒不一定，因为可乐版权也有一些 Bosch 的一些工具我们还在考察中，如果说 Bosch 更优秀我们就用 Bosch 是吧。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原则，就是说我们能不重复造轮子的时候我们就不重复造轮子，尽量使用别人已经开发好的东西。然后呢，我们京东云计算也在努力推行一些在内部推行一些东西，就是说比如说统一部署是吧。然后因为京东是 Java 的程序比较多嘛，然后统一部署其实跟我前面讲的那个 Capstone 是这个功能有点类似，但是这个是我们自己做的。然后我们也会做统一日志的一个成都，我们在成都团队也在做统一日志的一个工具，它就有点像那个美国那个 Splunk， 它就会把所有的日志从那个机上收集起来是吧，给它放到搜索引擎里面去，你就可以去搜是吧。就是说这样子，就是说比我以前用那个 NF 的方法好多了，是吧？这个就是代表新兴生产力啊，可以把所有日志放在一起，你出什么问题是吧？直接到这个日志系统去搜一下，你不用去直接跟那些跑系统的那些那个机器打交道，你可以没有那些机器的一些任何权限，你都可以去把日志去看一下线上系统的一些问题。当然我们有日志啊，我们也有监控嘛，我们也做一些统一监控的项目是吧，现在已经上线了，而且对在内部反应非常好。我们也有统一编译的一个工具，就是说我们因为 Java 用的比较多嘛是吧，就是说我们而且Java 里面有各种包依赖，就是我们的统一编译的工具解决这个问题。 啊，我们也做了一些 GA 的一些系统，其实相对于我们刚刚说的第二个那个，相对于我们前面就说的跟鲍尔学的有点相像，但是它目前主要是做 Web 前面 Web 层次的一些分析。然后我们计划还会做一些统一资源集成嘛，就是说在内部去推广这种 Jenkins 的一些用法，把就尽量争取让更多的内部项目把它的一些东西都放在 Jenkins 上面去跑，培养大家去写单元测试，培养大家去就是说对自己代码负责的一个态度的一个习惯的养成吧。最后就总结了，就是说 DevOps 其实就是说要说的就是开发用户一体嘛，是吧？第一位就代表 developer 是吧？用 OPS 就是代表运维嘛，就是说开发运维过程中，我们一定要使用合适的工具，就是说，而且要正确的用工具，因为你光用的工具，如果说你用的不正确，其实也是那个白搭。特别说你用 Jenkins 是吧？我在 Jenkins 上创个10个 job 是吧？每个 job 只跑一两个单元测试。然后我保证也他每天都难了，其实没用。其实你要写有很多有效的单元测试，就是你的单元测试要去足够多，可以覆盖到你很多的一个情况啊。然后另外也一样，就是说你监控，你有统一监控是吧？你有可以用监控宝，但是说你这个网站，你只对你的首页做一个监控，看看首页是不是活的，其实是不够的。你要去监控你首页后面各个系统的一些状态。所以你的监控你一定要做，不仅是要用对工具，就不仅要选对工具，也要用对工具，而且用得非常好才行。工具其实也不能解决人的问题，就工具只是帮助你快速的解决一些问题，是吧？好，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一些内容，是吧？其实都没什么特别技术化的东西，就都是我这两年工作中的一些感受。